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呢，我们继续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八周年的特别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几位顾问，首先邀请欢迎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顾问肖敏医生，欢迎肖医生。
大家好，晚上好。
我们还有几位顾问应该还在线上啊，然后我们稍等一下。那个肖医生，您最近怎么样？就疫情期间怎么样？
疫情期间，很多时候都是在 Zoom 开会啊，跟很多的朋友啊，就是还有就是上班我的时间就是现在比较少一点啊，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诊所是开三天的时间啊。
嗯。但是还是受了一定的影响，对吧？
是的，是的，嗯，还挺大的影响的，
然后
在此祝贺你，那个西雅图中文电台，八年的历程非常的成功，祝贺。
哪里？谢谢，谢谢，我们就是也是感谢各位，包括各位顾问在内的，就是的朋友的帮忙，然后就是离不开大家。肖医生，您过去就是您是哪年到的西雅图？然后呢，过去这些年都是发展怎么样？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是98年在西雅图开诊所啊，开了20多年了，22年了啊。然后西雅图这边的环境还是很好的啊，中国人也越来越的多，所以对我的诊所就在中国城 Chinatown 啊。
嗯，然后过去8年的变化大吗？
过去8年就是过去近年来呢，就是中国城比较多的，就是有些流浪汉啊，这些对我们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啊。
就是然后你们也在跟政府一直在沟通的事情是吧？
对对对，就是好像最近这一次的疫情之后，然后还有就是最近的暴动啊，对我们中国城都影响蛮大的啊，很多有几个餐馆呢、都被玻璃都被打烂了，然后好像那个银行，两个银行就是华裔银行，还有那个 Washington 那个银行吧，还有一个 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啊，他们的玻璃也是被打烂的，所以中国城还是影响挺大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那这些暴乱可以就是快快的停止。像中国城就是刚刚那个五翠山公所嘛，那边的那个 building 也是被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被烧掉了。这个所以现在的治安啊各方面我们都是有点忧虑啊。
哎，这个这幢楼被烧掉还是蛮令人震惊的。
对，是很新的楼啊，所以他们就是那边有律师楼啦，有会计师啦，还有那个 bakery 呀、还有诊所啊，所以还有翠盛公所啊，这些都在这栋楼里面啊，所以很多武士公所啊，所以被烧掉就是都大家都是很惊讶，就是也很心痛啊，因为这个栋楼还是蛮新的。
这个很遗憾哦。然后，肖医生自己在做医生的同时，也是这边的，可以说是一位比较知名的侨领啊，就是在这边做了很多的，为社区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你能介绍一下这些相关的工作吗？
我是一位义工啦，说不上侨领啊，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比如领馆啊需要签证方面的帮助啊，那我们就召集几十位义工，然后一起去协助。近年来也是帮助每次都是帮助几千位需要就是做签证的朋友的侨胞吧，去协助领馆去做这方面的工作。那还有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就是美国方面的话呢，比如说竞选啊，很多时候他们也会找我们这些社团，我们华人的社团去参政，支持他们的参政议政，这样我们也会参与啊这方面。然后，好像我们广州广府会啊，还有智孝都心公所啊，还有很多的侨团一起，也会每年举办那个千人宴，就是帮助，就是我们会筹款，然后呢就会给上千位老人免费的用餐啊，这是做了5、6年了啊，我们持续的做这些义工啊。
对，然后疫情期间也做了很多工作，对吧？就是捐赠物资啊什么的。
是的，对，很多中国的社团都会就是大家一起捐助给，比如说西雅图警察局啊、标普警察局啊，还有就是其他的哈 Bellingham 警察局啊，对，我们会有不同的社团都会很积极的参与，还有捐给儿童医院啊、健安疗养院啊，也很多社团都参与这些捐助的活动。
这些工作都很了不起啊，又做了很多的，就是也是为这个社区造福啊。
就是很多很多的，对，各个社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吧。这一次疫情，所以看到很多的爱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啊。
哎，是不是？西雅图市政府有不少的物资，医疗物资是华人社区捐的。
应该是对对，
然后就是，肖医生过去几年也有机会跟我们中文电台有交集，是吧？
是的，非常感谢那中文电台，经常邀请我们上电台，然后比如说好像举办国庆节的活动啊，中文电台也会邀请我们，那个方伟霞会长啊，智孝笃心公所的陈球昌元老啊，跟Tony 啊，还有 Jimmy 啊，跟我们是谈论这个庆祝国庆的活动啊，谢谢你们那个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不客气，就是你们做的都挺好的，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正好电台8周年嘛，然后呢，我们也想就是借这个机会感谢我们的就是各方面的人士，然后包括顾问啊，然后呢就是就是作为顾问的话，就是你们也跟我们电台做了不少的贡献，然后呢就是，也想就是借这个节目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过程当中对我们中文电台有什么，就是难还有一些印象深刻的时候啊，然后就是有没有什么意见建议啊，跟我们提一提。
我觉得你做的很好了，就是我每天也有看你中文电台啊，小袁台长的报道，就是追踪这个疫情哈，每天都有很详细的数字，然后让我们的社区更多的人知道现在的这个疫情的情况啊，非常感谢你这些资讯，很好的资讯。还有就是我记得好像有一次那个市长 Jenny Durkin 竞选之前也去到您电台访问，你们电台也访问了很多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吧，然后也让他们知道就是我们华人大家就是华人的选票也是很重要的，然后你们都写了很好的文章去就是去采访他们，让大家知道他们的政治观点啊，各方面的，这方面我觉得你中文电台真的做的，是很领先的作用。
谢谢肖医生，然后肖医生，然后托尼啊、杰米，你们就是在这方面，就是特别是各级政府啊，就是。就是这个关系都是怎么说，就是理得很顺的，我感觉就是基本上从州里面到 King County 然后到市政府啊，都是通过你们工作啊，他们就是也非常的能够跟我们的华裔的社区能够就是相连接啊，能够先接触。
是的，这个工作主要是Tony在做，还有就是对我们一起写信啊，有什么我们有什么活动呢，我们都会邀请这些政要来参加，因为呢这样让他们更加了解我们华人的状况啊，更加我们有什么就是需要陈述的，我们也会跟他们去表达，所以这个我觉得沟通是很重要的。对，就是我们跟因为我们是住在美国嘛，所以我们必须要融入美国的这个社会啊。对，所以所以很多时候这些候选人也会找到 Tony 啊，找到我们一起，然后我们也会去了解他们的那个政治观点啊，然后看怎么样是就是哪一位候选人是最适合对我们华人社区就是更加的可以帮助到大家的，我们就会去支持他啊。
那很好，就是其实人家都说就是这个疫情出来之后，可能美国整个全美国对亚裔啊可能会有歧视这种可能会抬头啊这个，但是西雅图的话应该是这个地区应该是还是没有那么严重是吧。
我觉得是吧，但是还是有就是好像这些纵火的我们都不知道现在究竟是哪些人纵火，对吧，我们好像就是刚刚发生的这个纵火案，他们说警察局跟消防局说within 48小时就有八起的纵火案，那其中一个就是在我们西雅图的中国城，所以就是现在警方还在继续调查。但我们有些我们华人也是就是也要很多组织都在说要买枪啊，要自己保护自己啊这样啊，然后有些人就是还是是说啊要搬回去中国啊，也有些人是有恐惧了啊，我们的华裔。
那就是说您刚刚说的像纵火之类的，然后最近的这种游行啊，然后中国城有些店面被砸的这种也跟那个 对
头四，
亚裔歧视啊，对亚裔歧视有抬头有相关的是吧？
对，我认为是的，嗯，个人认为，嗯。
嗯，那以前是这种事情是很少的，对吧？现在
是
如果
的，
这样的话，这个趋势就不是很好。
对对对，就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的总统吧，他有些言论的话，他有时候就会比较过激，然后就是让大家可能会误导，然后会对我们的华人会有仇视的感觉啊。
所以跟那个总统的言行，也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
是的，嗯，
这个是很遗憾的事情。然后，那现在就是有没有这种渠道，就是特别是我知道就是 King County 啊，或者市政府，他们都说如果有歧视的行为啊，可以报警啊什么的，但是。纵火这种事情就，烧都烧完了，你再报警可能晚了，对吧？也抓不住人是谁干的。
是的，嗯。所以他们现在是在继续调查，但是调查结果怎么样，我们还在等待啊。然后现在他这两天已经把这个，基本上，把这个 building 已经铲平，因为他们怕就是有人，经过或走过，怕它坍塌的话会砸伤人啊，所以很快他们就用那个大型的那种车去。铲平这个地方，嗯，
那他这个铲平，就是这个楼，烧掉的话，损失就是都是这个业主的吗？还是就是，租户
我
的？
应该他们对，可能他们应该有买保险吧，应该保险会支付吧，啊。
那这个还是很大的事情，还是很大的损失。
对对对，是的。
那这个华人社区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做些什么能够防止类似的事情以后发生呢？
我有个群，就叫做那个 Chinatown 中国城的群。然后呢，我们里面有些就是，朋友就建议呢，可能我们就是叫业主大家一起筹集钱，然后雇佣保安啊，或者怎么样。因为但是呢，就是这个，大家会怎么样响应我们？看吧，
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的挑战啊，就是，
是的，是的，
然后接下去的疫情现在也是不是很明朗，什么时候能够
对，
就是结束啊，或者什么。
对，好像最近嘛，又好像华盛顿州又那个病例又开始又增长，好像比平时涨了5倍吧，因为我表妹是在Harborview 上班，然后她说最近感染者也越来越多，增长的趋势，所以她说可能那个 Stage Two 要停留一段时间啊，会那个，
有可能会退回去，
对对，
这个很麻烦，就是，所以有的人说在要拼现金了，这个事情就是，其实美国人很多人是没有现金的，就是都是月光族很多，以前就是
对，
这个
他们
月，
现在就是期望 Donald Trump 继续发钱嘛，对吧？砸钱，继续砸钱，然后看维持了多久
那问题是哪有这国家哪有这么多钱可以发的呀？
对对对，但是昨天好像那个 house 就是买房子的数据好像增长了，就是还挺多人买房的现在。
买房可能就是房价下降
利
了，可
息低啊，利
能。
息
利
比较
息低
低
哦，
的，
利息低。
对对对，
所以，肖先生，您作为医生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度过疫情，我觉得很麻烦。
对，也我觉得也不用太恐慌嘛，就是 就是少去人群多的地方，然后要勤洗手啊，然后要就是戴口罩啊，对，尽量的那个多人的地方就少去嘛。现在就是好像华大最近不是又有30多位学生感染，对吧？昨天的报道好像是。
现在80人了。
嗯，八
就是80个人感染了，80个。今天的是。
哦 okay、
就是兄弟会的一些楼。
对对对对对。嗯、
兄弟会他们可能就是不做，不保持距离，可能就是太亲密了还是什么东西，不知道。
嗯 嗯, 嗯。
然后这个方式有关系。
对对对。所以对学生可能他们有些聚会比较多吧，所以会比较容易感染，很多孩子都不太注意。
对，所以这个事情华大也有这么多人，就会影响他秋季能不能正常开学。
是的是的。
嗯,
嗯，
真的这个事情实在是很麻烦啊。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然后广告之后回来。
好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1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节目的现场。那我也希望那个小米医生还有曹律师能够打开视频啊，然后我们就是那个非常感谢我们中文电台的那个顾问能够参加我们的 就是八周年的特别节目。那今天非常有幸的请到几位顾问，还有一些顾问他们可能还没有登进来啊。那我们继续感谢肖敏医生还有曹肖鹤律师刚刚加进来啊。那感谢你们参加这期节目。曹律师，你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曹肖鹤。
就是我们呢，就是在做一个系列节目，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八周年的特别节目。然后呢，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感谢我们的顾问对我们这么多年以来的帮助。然后呢，就是也想希望这个机会呢，就是各位顾问呢，就是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过去这些年的在西雅图地区的发展，然后跟我们中文电台有什么样的交集。那个肖医生刚刚已经介绍了，然后曹律师您介绍一下，就是过去这些年在西雅图地区的业务的发展啊，各方面的发展怎么样。
好的，哎，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还有其他的这个顾问朋友，苏台长你好。对，我是咱们参加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回忆一下哈，就是每年其实6月25号，那么就是我都是确实很有感慨哈，因为我是从咱们这个电台的第一期节目开始的，那到现在呢，真的是有8年了哈。每次回忆起来都觉得是很叫什么，很感动，也很激动哈，就是因为从第一期开始吧，从第一期开始整整8年了。就是从我个人的这个业务来讲呢，从我个人的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律所哈，我在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里边呢，咱们做的节目呢叫曹律师信箱，曹律师信箱。那整个这个过程的话呢，就是应该说真的是跟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是共同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哈，亲眼目睹了咱们电台的这个节目的就是从创办到这个发展，到这个现在是非常的发展的非常壮大整个这么一个整个这么一个过程哈。那我自己呢就是说呢，因为这个电台也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哈，那把我们的节目都放在网站上，然后这个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的包括我们的个人的一些个情况哈，也在这个电台的这个网站上面。所以呢很多甚至国内的朋友，很多那个不仅仅是咱们这个西部的朋友哈，都是通过咱们电台的节目呢，了解到这个我们这个律师事务所，包括我们的很多就是我们在这个曹律师信箱里边介绍的很多这个移民政策哈，所以就是很感激西雅图中文电台给这个整个大西雅图地区乃至这个，因为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电，就是咱们还有其他的渠道哈，除了可以用这个音频去听到这个我们的节目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渠道哈，可以了解我们的节目。所以那通过这些方式吧，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就是给大家提供了这么一个，给包括给我自己的这个就是律所啊，提供了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吧。
呀，曹律师真的太客气了，就是，曹律师对我们那个中文电台帮助也是很大的，就是，对我个人帮助也很大，我一直都很感谢。然后呢，我们这次，曹律师8年来一直是我们的客户，所以呢，我，对这点来说我特别的感谢，就是我们，中文电台8年来都是我们客户的是很少的，所以我们是长期的盟友，然后也是亦师亦友啊，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 嗯，然后那个曹律师在那个律师方面也是做得非常的好，就是我记得有好几年都是有华大的学生就是都到曹律师家里去就是办一个 party，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很，我觉得这个还是很了不起，就是说您作为一个律师，然后呢并不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或者什么，但是呢能够在华盛顿大学的学生当中都有这么好的口碑声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都是做不到的，我觉得。
谢谢苏台长。
那个我们呢今天呢其实请了几位顾问呢，他们就是各种原因，有的呢他就不能够，就是不会玩这个 Zoom， 然后呢他就进不来，然后呢有的呢就是还有其他原因哈，所以呢今天要辛苦那个肖医生跟曹律师多讲一点。那就是说我其实在这个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呢，确实是有很多人都面对了挑战，对吧？然后曹律师这边就是作为律师事务所啊，也是今年经历了很多的变化，对吧？就是我觉得不仅是疫情带来的，而且是就是这个国家的很多政策带来的，对吧？就是不管是什么 H1B 呀，然后绿卡呀，然后其他的很多很多都有变化，然后这个事情就是说好像就是我不知道是一个也是很大的一个风向标，对吧？就中美关系的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像那个曹律师都是在这个前线，可是你们作为律师的话都是在第一线的处理这些方面的事情，能跟我们讲一讲这方面这个情况究竟是怎么形势究竟怎么样子了？
对，这个苏台长说的这个非常好哈，就是我们做律师的，然后呢尤其是我们律所是专门是做移民的哈，就是说他是这样的哈，我觉得就是说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中美关系的这种变化哈，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整个移民政策的这个变化。对，刚才这个苏台长说了一个风向标这个词哈，我觉得是我经常是感觉到自己确实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哈。对，我们这个对整个政策呀确实是不是故意要敏感哈，因为我们这个就咱们的客户来自于四面八方。每一个移民政策它都会影响特别多的这个客户的这个应该说是切实利益。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就是总统令哈，总统令这个我经常回忆，就是说不是因为回忆，是因为不停的有人在问你哈。你比如说我们是1月31号发布了一个总统令，是2月2号开始执行的。那么这个总统令呢主要是规定呢，就是说在过去的14天里，你如果在这个中国大陆在境内的哈，如果你然后又是就是外国人，也就是对于美国本土来讲你是外国人的话呢是不能入境的，是不能入境的。那这个就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说很多很多在中国大陆的朋友不管他们是在美国这边是比如说是有这个工作签证的，还是有亲人的，还是甚至什么上学的哈，很多都是就是不可能直接回来了。那么呢如果一定要回来的话呢，那他们就要去第三地，比如说去这个地方的话呢经常是跟美国之间这个没有互相的这个旅行上的这个限制。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地方还得跟中国没有旅行上的限制，所以呢就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其实很多人就回不来了，就是说从2月2号开始他实际上就没有回来。那么本来刚开始以为说这个政策比如说是60天， 结果呢，等到四月份的时候呢，就是又有新的政策。那么六月份的时候又有新的政策，那么其实就导致了有相当一批人呢，从应该说从一月份，回去中国，比如说他们本来想回中国那边去过春节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结果呢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到现在还没有回来。那么这些人呢，其实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他原来是你的客户，或者呢他原来不是你的客户呢，他现在回不来了，他呢通过远程啊，通过亲戚朋友，那么也有一些是通过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渠道啊，那知道就是我们西雅图这边有个曹律师，那到我们这儿就是那现在经常是远程的咨询哈，来问，就是说我实际上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就是我怎么回去，我怎么回去回到，对，那么就是确实是对于整个这个移民政策呀，对整个疫情我们都是应该说是最先感受的，最先感受的。那么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这种变化，确实是我们也是有明显的这么一个感受吧，感受，对。
那现在有，我不知道会到一个什么怎么样严重的程度，就是现在有一些报道，比如说在软件公司工作，但是工作丢了的话就没有身份，就在美国不能待了，是不是就一定会这样子啊？那这个就比前就是情况危急的多啊。
对，现在呢就是说呢，如果说一定是跟中美关系之间的关系有关系的话呢，其实特别明显的是行政审查这块儿。你比如说像有的时候你拿到了工作签证，那么拿到工作签证呢，你本来是国际留学生，你是用学生签证的身份，就是在一个公司里实习了以后呢，这个就是等于是雇主啊给你申请来转笔，那么到10月1号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拿，这样的话你就开始拿工作签证，开始给这个雇主工作了。但是呢，你比如说你一旦离开，你再回到美国，就是比如说你回到中国大陆，你想探亲啊，有时候甚至就是为了就出国啊，到那个领事馆啊，美国境外的领事馆，我们叫 consular 哈，去办签证，那么这个在办签证的过程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也没有说特别具体的原因，就是一个叫行政审查。那么这个行政审查呢，我们见到的长的呢是比如说的2个月3个月，有的时候5个月6个月，那就是客人去比如说打听啊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实际上我要回到美国呀，因为工作在等待我呀，这个就是还在审查。那当然了，就今年就加上这个疫情呢，就是在行政审查之上真的是雪上加霜，因为后来使馆就给关门了呢，却确实就有9个月的，有1年多的这个就是交上去了这个行政交上去了这个护照，申请工作签证，想再回到美国境内给自己的雇主工作，那么签证没拿到，护照也没有拿回来，那么使馆呢，因为到后来呢是开始关门，所以现在还没有回来，现在还在中国境内。所以这个他就是在我们这里体会的话呢，很多实际上是在办签证的过程之中被审查了，然后回不来了。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节目的现场。那今天呢，我们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八周年的特别节目，我们请到我们西雅图华人社区非常活跃的两位可以说是杰出的女性啊。他们分别是肖敏医生，肖医生呢也是华州广州同乡会的会长，也是我们这边的侨领，然后曹孝赫律师，是曹孝赫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在这边也有很大的知名度啊。那两位呢都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顾问，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在我们对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出的帮助和贡献，就是。当然就是我也希望我们就是两位就是顾问啊，也能够给我们多出出那个指点一下，就是不管是未来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方向上面给我们就是出一点主意，然后提一些建议啊。肖医生您讲。
啊，苏台长，我觉得你是很棒啊，就是能坚持那么多年啊，为社区服务，然后就是做了很多很多很好的节目，让大家都可以了解现在的时事啊各方面，然后我觉得就是你是一个。这个媒体是非常好的，我们很多的资讯都从中文电台得知，所以你已经做得很棒了啊，继续加油。
谢谢小医生。那曹律师呢，那个曹律师您在吗？
我在对，我现在对我把那个视频给变成这个音频，这样会更清楚一些啊。对，我在，我觉得苏台长确实是特别客气了哈。就是其实我首先特别佩服苏台长的这个创业精神，因为呢，我非常荣幸呢，实际上是从我们的第一台节目哈开始参加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么确实看着他这个整个发展壮大哈，其实是这个苏台长的这种个人投入。就是我还是印象很深，他就是说基本是当时还是有一个全职的工作，然后呢小孩呢有两个儿子啊，当时还是，你看这是八年前了哈，当那个小儿子呢还当时是非常小，那么但是每天呢就是从全职工作那里面呢，其实就马上到中文电台，然后完全是花自己的用自己的资金啊，在刚开始创办的时候用自己的工资的钱来付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成本。这种坚持精神哈，我觉得就是从做一个从一个创业者来讲，我真的是非常的，真是可歌可泣的这么一个就是就等于他是一个爱好这个文学的一个青年，爱好文艺的一个青年哈，那成长为一个企业家，从成长为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媒体人哈，我每次想起来反正真的是都是非常骄傲的，非常骄傲的。然后呢我觉得他对整个大西雅图地区哈的影响呢，实际上是我认为他实际上是也是一个非常的有影响力的一个社区领袖，同时呢也是一个应该说是我们的主持人啊，我们大西雅图地区乃至这个真的是世界华语的这个媒体里边的一个主持人的这么一个咱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一个培训基地。那么咱们这个苏台长实际上是一个青年导师哈，在这块儿是非常善于，我想他就是一个星探一样的。我先回忆一下，就跟我一起工作过的这个就是曹律师信箱的主持人哈，前后三个人，哎呀，都是最我能见到的最优秀的这个年轻人。然后我也看到了很多大批的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就其他节目的主持人哈，从最开始一个有的像主持儿童节目的一个14-15岁的一个这个少年哈，成长为特别有抱负有前途， 这个非常的对新闻啊，对这个非常的有啊、有这个叫什么、啊、有这个有想法的这么一个对整个媒体啊，对整个未来啊这个发展啊、嗯、对整个这个华语世界非常有这个想法的这么一个一个青年企业家吧，所以是感谢苏台长对整个华文媒体的这个贡献。
哎呦，真是过奖了，谢谢曹律师。我觉得还是讲你们的故事吧。就是你们对社区的贡献也是非常非常显著的，就是不管是解决移民问题啊，然后像曹律师就是在这边帮助了很多人，然后肖医生的话在这边也是给这侨社，就是给社区的那个华人社区做了很多的贡献啊，就是像这个困难时期捐口罩捐了很多，这个都是难能可贵的，就是现在这个困难时期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建议啊，就是度过这个难关，不管是就是从健康上面不要去比如说洗手啊或者什么戴口罩啊，然后不要出去啊，但是还有其他方面的，就是工作也好生活也好，然后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能够我们华人能够在也许还有更坏的情况，比如说这个疫情抬头啦，这根曲线本来是平的或者下去的，现在也往上走了，那以后这个难关要度过的话，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最近呢比较多朋友会就是给我打电话或者咨询呢，他们都是有那种焦虑症的，有几位朋友呢，他们是就是焦虑到呢，他们要去觉得自己有 COVID-19，然后也去医院检查了，然后也没事儿哈，但是呢，他就是有焦虑症啊，所以呢，这个我建议大家就是其实也不用那么恐惧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 COVID-19 呢的死亡率也是只有那个0.6%哈，100个人也就是1000个人才有的，那么很少数的人会死亡，所以大家。就是要克服自己的恐惧症吧，然后如果是有就是 underline 就是如果身体比如有糖尿病啊，或者是老人家，他们就会要就是尽量的待在家里啊，就少出去，但是一般的人呢，我们还是可以去工作的，然后主要就是做好防御的措施，也不用太给自己心里太大的压力啊。
那曹律师呢，在法律上面或者什么有没有什么建议的？
对，我觉得这个肖医生讲的非常好啊，他的这个是医生，从医生这个角度，然后呢还有一些个，因为他有像他说的有些患者他实际上是有这个焦虑症哈。对，我觉得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总的来讲呢，就是这个其实就这个期间大家就是很多焦虑呢，就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甚至怕患病，可能是导致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对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就是这个什么时候会到什么时候呢？会有，就因为对自己的生活其实蛮有影响的啊，比如说做生意的那其实就是有租金的问题啊，就租金的问题。然后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有可能跟房东之间啊，就类似这种，就由于不可抗力导致的，比如付不起房租啊。对，然后这一系列的哈，就是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啊，确实是挺焦虑的哈。我觉得呢，就是说呢，既然这个事情已经这个疫情已经是在存在的情况下呢，各种各样的就是说的，首先不要责备自己，因为这个确实是不可抗力导致的哈。那么就马上就是应该是想到呢，就是说去勇敢的面对，然后去解决，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你比如说租金的这个原因啊，假设是租金的原因。那么其实呢，就是这个就跟这个房东啊，应该去争取，比如说减少房租啊，然后这个那个一个是减少房租啊，另外缩短这个租期啊。你像我有的客户，他就干脆的就是说， 我干脆原来租了五年，我现在呢本来我就没想，我就觉得这个不想租那么长时间了。那么现在正好呢，确实疫情影响也比较大，那我就把它变成半年或者变成一年了。因为这个时间呢，其实从房东来讲呢，他就是也是方方面面，他自己本身也是其他的客户影响也蛮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等于是同意了啊、就我说的这个客户的这个建议，就是那我就变成一年或者半年，然后呢，我就是不像原来那样，我需要剩下付四年的钱哈。总而言之呢，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由于是不可抗力，由于是全球范围的啊、其实呢，你遇到这种情况以后呢，应该说会比得到正常时候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合作，然后包括你，比如说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你包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贷款。总而言之呢，还是应该想办法，而且那个法律里的不可抗力这个条款，很多年很多时候都用不上的这种，其实现在完全可以用上了啊、对吧？那找朋友啊，找这个找律师啊，去做一下子这个做一下这个咨询，还是就总之还是这个勇敢的面对吧，对。
那这些就是身份上面的呢，就是比如说失去工作签证啊，然后或者绿卡呀，或者什么东西呢？这个这些方面有什么办法吗？就是如果如果因为就是照以往的话都没问题的，现在因为疫情期间，然后中美关系的原因，然后就是出现了这样情况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办？
对，
就是找。就找律师吗、还是什么、
对，这个呢，首先呢，我觉得是这个是问题特别特别的普遍。那我们其实接受到大量的咨询是从两个方面来的，一个是美国境内的有一些个就是中国的客人啊，中国就大陆的人到这边其实想做短暂的访问探亲，结果呢回不去导致什么呢？就导致了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过期了，签证过期了哈。那这种情况下确实要有些措施可以采取的那第一呢就是要以办延期啊，办延期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移民局也提到，刚开始移民局说你可以办延期啊，然后移民局是然后说延期呢你应该提前，比如说你到6月5号这个签证就是旅游探亲签证截止，那么你提前办呢，比如说你5月份办呢，那结果呢实际情况是大家不知道，本来订好了机票，结果呢飞机改航班了，对吧，又走不了了，所以他甚至呢其实又政策有所修改，说你甚至已经6月10号了，比如说就你已经过期了，然后你要解释清楚原因的话呢，你也可以开始也可以办延期啊，对，所以在对于境内的这些人呢要了解到呢，就是移民局的政策呢就是说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就是这个人叫什么宽容性，一定的宽容性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那么反过来呢，在中国大陆的呢很多比如说绿卡持有人呢包括工作签证的人呢，那么回国了以后呢，由于各种原因现在就是说回不来，就其实你比如说绿卡的人他不是说回不来，那个14天的限制也没有限制绿卡的人，但是他实际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航班的原因他就说的真的是回不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如果你比如说有的说哎呦我已经超过了8个月了，我怎么办呢，因为正常情况下是就是说的我应该在美国待半年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作为我们来讲呢，我们也主张你把所有的这种比如说你办飞机票各方面你这个努力想回来回不来的这种情况呢，去就是这个证据搜集一下，然后等到将来在入关的时候呢就是你跟那个海关官员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这次这么超长的回不来了，对，回不来了，然后甚至呢就可以跟当地的使领馆呢也做一些个申请就申请就是我想办一些什么相关的文件啊，就至少你能够表达出来你想办这个这个想回美国的这个想回美国的表达这个愿望，你也是想办法了的，对，总之呢就是说这个两个方向的人其实都确实，苏台长确实就是说这些人真的是如果这个他是他本人的话确实很焦虑，尤其两边就是家庭有时候因为家庭的原因不能团，就由于这个方疫情的原因来回不能团聚的哈，对，那么那就是在我看来有一个这个时期这个除了想办法解决问题的话呢，那还有一个心理上怎么克服这个焦虑的问题，这个就是说要确实要考虑到这个因素，就是说给我带来的心理上的这种障碍啊这部分自己要做，作为自己来讲要调整，因为这不是每个人的原因，那么就是说整个确实全世界都在受影响了，对。
感谢曹律师还有肖敏医生给我们的介绍。然后在节目的最后啊，能不能就是你们作为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顾问，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句话？
在此呢，再次祝贺西雅图中文电台八年辉煌的成绩，继续加油，越办越好，晚安。
谢谢肖医生。
对，对，谢谢苏台长。然后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呢，真是再一次感谢苏小元台长对整个这个对整个大西雅图地区乃至这个华文媒体啊，这个做的真是巨大的贡献然后感谢所有的支持西雅图中文电台听众朋友这个对于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支持，对于曹律师信箱的支持，还有那些个节目主持人。确实是衷心的希望啊，今年是八周年哈，真是一切顺利，越办越好那个就是将来我们参加十周年的这种欢聚十周年、十八年、28年的这种欢聚哈对，祝大家这个尤其疫情期间啊，一起共克时艰吧。
好，那祝大家平安，也谢谢肖医生，谢谢曹律师参加我们的节目。